我每次我看到这个腰带，我总有一种人到中年的荒诞。
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身材焦虑的话，可能是因为生活里面有更深层的一个焦虑在控制，这种焦虑可能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的这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性，然后就是因为这些焦虑的根源啊，我们更难掌控，所以就挑一个比较容易掌控的，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身材跟外貌上。
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古人啊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消得人憔悴啊，它主要来形容这个为情所困。而我们现代人的腰围烦恼呢，就常常源自于身材的变化。这一期我们就从腰围这个角度，哎，聊一聊相关的消费趋势。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的通道呢，也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好，那还是这个老惯例，我们先聊数据啊，先讲一个身材的数据。2021年我们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啊发布了第五次国民体质的监测公报啊，里面的数据就显示呢，我们中国成年人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 35% 和 14.6%， 较2014年是分别增长了 2.3 和 4.1 个百分点。那基于腰围的这个增长速度呢，可以讲是非常之快。20到45周岁的成年男性的腰围啊，平均是86厘米，也就是2尺6左右。成年女性呢，这平均是在76厘米，也就是在2尺3左右。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呢？其实我们找了一些历史的数据啊，很有意思。就2012年的时候，有两个英国人，一个叫保罗·弗伦奇，一个叫马修·格莱伯，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富态冒号腰围改变中国》
哦、冒号，
对，就很有意思。他当时引用了当时我们做的一个数据啊，2012年中国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围是多少呢？是 76.2 厘米。但是再往前的话，1985年的时候男性的平均腰围是 63.5， 也就是两尺不到、
哦、
对吧、
哦、
然后我们刚刚看听那个 Neil 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数据是多少来着，
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我没达到过。
对对对，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当时啊，就是1985到2012增长的是非常惊人的。然后中国男性的腰粗了 20%， 在那个27年里面、嗯、然后现在当然当时的数据我们看啊，男性40到50岁的平均腰围达到了 86.2 厘米，所以相当于一把普通餐椅的这个高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原来我是一把椅子啊，我的腰围 啊,
啊，
哦，比椅子、
啊、我一直以为
是一把大的椅子啊，大的椅子。
呀，在我心里，我以为一直是66，就是两尺左右的。牛老师，恕我眼拙啊，没有看清楚。
啊、谢谢你。你的眼睛自带滤镜，特别感恩啊！
嗯，不客气，不客气，可能要重新配眼镜了，对吧？好，
好，
好，我们说了那个腰围，但是怎么测腰围、
哎、
？WHO 呢，其实有一个推荐的测量方法，但是口述过于复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啊、就是有各种，就是因为它定了，比如说哪根骨头在哪一个水平位开始测，然后我们就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把那个软尺放在这个脊上肚脐眼上面 0.5 到1厘米的处，水平的绕一周，然后如果是觉得肥胖的，就是腰比较那个丰满一些的，就选腰部最粗处的水平绕一圈、嗯、就是测到你自己的腰围是多少了。然后当然就是最近三年的居家时间开始增加了嘛，加上我们的年龄也上去了，这个腰围确实是随着那个年龄处在一个增加的这个趋势当中。
对，
然后体重也同步上升了一些，对吧，都在往上涨，年龄也在往上涨，然后我们多少都会有一点因为这个腰围啊产生的焦虑。
我一点也没有焦虑，非常好，整个人很自洽。
嗯，
是，但是呢，啊、去看电影的时候就发现了、嗯、啊，现在这种焦虑是植入到各种的地方。比如说，我前段时间 看了一个追光出路啊，应该是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一个动画的电影，这个《长安三万里》，对吧？
哦，
里面这个李白啊、李大诗人啊，年轻的时候仗剑走天涯，对吧？就赤膊摔跤嘛，哇，一身这个腱子肉。哎，然后到这个电影的后半段呢，他又跟这个他的老朋友在摔跤啊，你能看到中老年的这个李白就是有啤酒肚了。
嗯
啊，就是你能发现体重上会有一些变化，腰围上呢也会有一些变化啊。
确实，就是另外一部就是最近的热片，就《封神》嘛，里面有几个封神的镜头，对吧？那个跳舞啊，那些就是那个质子营嘛，也是同样，因为最年轻的时候，那些就是男生的那个身体身材呀、我们说就是水油平衡的那种帅哥的那个形象，也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出现的会比较多一些。
我都不敢看，我都是蒙着眼睛的那一段，哎呦，我就怕刺激到我。
哎呦，不敢想象，画面太美了。我说你蒙着眼睛。您的画面太美了
是因为啊，因为我们这个体重是比较重的人，对吧？那个朋友间打招呼呢经常是问候语啊，就是哎，最近怎么又变宽了，那都不说胖宽了一点点啊，
怎么净说大实话呢？就是就没有一点
或者
客套的概念。
哎，对，像您这个眼袋滤镜的就比较友善，说哎，最近哎，你有这个瘦了一些啊，挺好。
怎么又瘦了？我们女生一般就是、
哦，
对对对，
一个又字又凸显了您的这个善意。
对对对，
那其实呢，就体重没什么变化，大部分就是把白衣服换成了黑衣服，就瘦了。真人真事、
哦，
起码瘦五斤。
明白，嗯
啊。是，而且现在如果你去看这些快时尚品牌的衣服啊，真是越来越宽大，因为我偶尔也能穿 L 码了、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分享过这个匪夷所思啊，特别难过的在于哪里呢？就是穿牛仔裤，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穿牛仔裤的，有一段时间啊也穿过那种紧身款的不得了啊，但是呢现在去店里面都问人家，都不看款式啊，都问人家你们这里最大的那一款是什么，我来试一试、
哦、了解，就是高个儿的烦恼，就是
两米三八嘛，没办法呀。
对对对对，不能理解、哎、我们矮个儿很难理解。 对,
对, 对, 对，但是讲这句话我后面的话就接不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抱怨的是他的腰围啊跟这个裤长啊是极其的不统一，就有时候那个腰围我已经哎很合适了，但是那个裤长我的妈也是长出一大截，这个就是我不知道、
设计有问题，肯定不是你身材的问题，就是那个设计师啊，那个品牌商啊、思路混乱。
我就不知道谁有那么长的腿啊，真的我没见过，在我们微胖人群中我目力所及没有见过、
对，
最近的一个小的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发现啊，这个善解人意的淘宝啊，给我推荐了一款商品，挺有趣的，就是那种没有中间皮带扣的皮带。
没有中间皮带扣的皮带啊，
就男士皮带不都是有一个皮带头嘛，对吧？
对对，
有些是滑的，有些是别的那种的啊，它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压肚子的。
哎，对对对对，你们还是做消费研究的，懂消费者，就是缓解肚子这个压迫感，就没有皮带头就不压了，就有肚子你坐下来是很压的、
哦、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没有这个烦恼呢？是不是因为肚子那里多了一点什么？
哎，当然当然当然，
对吧？
是吧，我们刚不说那个数据的嘛，
是
不是40多岁的人他都得有呀，是吧？但是我唯一觉得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材质啊，就非常廉价，真的就配不上我们这种四十岁左右的腰。
没有走高端化，对。
对，我每次我看到这个腰带，我总有一种人到中年的荒诞。
荒诞感。
是的。
就没有产生厌世的情绪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没有，很开心、
就是、
因为很自洽嘛，
开心
对吧？
啊，对对对，
毕竟两米三八这个肚子大点没什么。
我觉得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有点过分严苛了，对吧？这个身材上。
我觉得频繁提两米三八这个事情就是说明我很在意一个问题。
比例，人要的就是比例，就不能抛开身高谈腰围。
啊，对对对，你呢？我觉得你这个一直是保持很哎很不错的这个体型啊。
焦虑都是有的，我没有，我的朋友也有
啊。啊，您的朋友，
对，我的朋友啊，对。嗯、其实以前长久的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工作嘛，比较少外勤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的，就你会觉得整体的体重还好，但确实腰围会变大的。然后你观察一下办公室里差不多的穿的比较宽松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想法呢跟你那个没有头的那个皮带是一样的。
嗯，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女生也喜欢穿那个松紧带的那种裤子、
啊、
坐的时候没有压迫感，不压胃。其实像女生有一种高腰的那个裤子啊，其实是非常压胃的，就是会压到胃、
哦、
因为她那个腰很高嘛，然后在办公室里久坐其实都不舒服。你看那个电视剧里面之前就是猪猪嘛，有一个演员她身材特别的曼妙，然后经常演那个办公室女郎，会穿比较那个紧身的那个衣服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形象非常的好看。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每一天可能8小时10小时穿那个衣服啊，其实对自己的那个舒适度是非常低的。
明白。
所以女生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小烦恼的啊，可能没有就是说大开大合的那一些大的尺寸上的变动，但是呢
是
那个1公分2公分腰围的变动也会让你的心情开始变动。最近啊，我看那个朋友圈里面有朋友发了一个那个文字啊、嗯、我觉得还挺气人，可能我妒忌了，我感觉。
啊，怎么
说？
说
最近气人的朋友就这样发，他说最近啊每天平均吃2块蛋糕和2个巧克力，腰围却细了2公分，也太幸福了吧。你看这每一句感觉都是哎呀，
这种朋友留他何用，赶紧拉黑。
当然也是，就是他可能也是故意有点开玩笑的那个意思嘛、
哦、
但确实那个最后前面其实都还好，后面那2公分感觉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就很想给他点一个就不在，就是没有那个朋友圈没有那个功能。然后还有那真的是我的朋友，就高个儿的女生朋友，我发现她们也有一些那个尺码上的烦恼。
嗯，
因为高个儿的女生呢，就是她其实买那个女生标准的那种号啊，有时候就会显得有点小，所以她就会买男装了。就买男装，当然一个是对女装的不满嘛，就是越来越紧越来越短，有的严丝合缝就是胳膊都会抬不起来的那一种。然后你去淘宝看的话，淘宝女装里面的休闲裤啊半裙啊，综合排名前10的商品里面，有一半的网红女装的 L 码的腰围是小于等于70的。所以你回忆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女生其实平均也要到76了，她那个 L 码我们
偏窄啊，
对，就中位数以上嘛，怎么能就只能到70呢？我现在又有一个小发现，可能我开始买一些中老年女装的关系，对吧？那个成熟品牌，因为刚才说的那些淘宝女装，大部分还是给年轻女孩的。然后，如果你去看一些比较成熟的那个品牌的话，又发现他们是善解人意的。为什么呢？你发现 S 它的 S 号，就比如说155，然后66或者160、66。但其实呢后面那个66你以为是腰围66，不是的，它真的腰围其实有72、73那么大，就让你还是有一个、
哦、
嗯，我能穿进那个 S 码的那个感受，就可能是对中年女性的一种比较宽松的、哦、啊，也可能是品牌特别的设计，但我觉得这种设计还真的是挺好的，感恩感恩，就那种感觉，
是尺码滤镜，对吧？当然我们刚才半开玩笑聊了那么多大家体重的一些微妙的这个变化，那当然会引起一些消费的连锁的反应了。那首先就是这个瘦身减脂的这个东西，对吧？包括我之前那个一直在抨击的这种水泥味道的代餐啊，但是呢
又想起来了
啊，不是，但是啊，这个话锋一转、啊、现在也发现一些有新的一些这种连锁的所谓这种健康餐的这种品牌啊、嗯，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我太太在北京尝过一家，她觉得还挺不错，不过还没开到这个杭州啊，应该也是一些新的这种创业者在进行一些这种投入吧，就是口味上就没那么水泥了，反正 开始变得哎好吃起来。
然后除了吃之外呢，其实还会大家想对身材有更高的要求，要塑形嘛，健身啊那一些，因为现在的那个身材的要求确实也是非常的高，对吧？男性现在最流行的那个身材叫什么？一二三，回答。
不知道。
现在叫那个双开门。
什么叫双开门？
学习一下，就双开门冰箱嘛，宽肩。
哦。
宽肩窄腰双开门，看起来像个体育生。你看我还押韵、
OK，
那个就是双开门，就当然也是好像是从韩国那边传过来的一种类似这种，你就当成
但是双开门不应该是肩和这个腰是同样
的 size 吗？所以我给你补充了一下，宽肩窄腰啊，
这种冰箱买不起。
对，然后女性比如说也讲究那个腰臀比，因为女性的臀围就是有一个曲线嘛，就还有什么 S 腰啊那一些，就健身的话很多人会要求比如现在练肩啊，就为了那个双开门啊，然后腰腹啊那一些就会有特别的那个健身要求，不像以前强身健体那个广播操感觉做做也可以的那一种，
是
大家都非常精细。然后也有人会求助一些医美，有一个那个医美我看到那个有介绍叫酷塑，叫 Cool Sculpting， 然后它就是用冷冻脂肪、
okay.
你哪里脂肪多就给你冷冻掉，就让它就死掉，就是那个意思嘛。然后但好像也会有一些后遗症什么的，就
是
但是很多人为了避免自己去健身的那个苦那个汗和那个累呀、啊，不要出，所以就去用那个医美产品，用消费上面多花点钱，对吧？可以那个立刻看到效果也有。
哎，我本科的时候啊，看了好多这种手术视频啊，看完这种之后就对这种有点慌啊，抽脂啊什么的，可能是抽的不均匀就哎会有点问题啊。
是的，
是啊，那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非侵入性的啊，就是买点东西，它也能显得这个
就更不想花力气的方式。
对，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深颜色的这种衣服，对吧？显瘦一些嘛。但是呢，实话实说，我们这种体重比较大的，在穿深衣服，在夏天啊，有一个小严重的尴尬啊，就出汗。出汗以后呢，
对，
深颜色就会有盐渍，有没有？
对对，
特别是在肩膀啊什么地方，
有点不雅，对吧？那个
非常不雅，不是稍显您这个有同理心，就是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也没那么喜欢穿这个黑色的衣服了，就是会非常明显，如果是大热天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选一些深色嘛，觉得显小，还有就是这个尺寸上面买一些 oversize 的。就觉得我们也说这个也是松弛感嘛，正好切合现在的这个消费的风潮比较大的那衣服。但是记住啊，一买 oversize 可能就回不去了，因为 oversize 里面那一个发展可能就会不受控制。然后还有一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大家不要当真啊，我随便说说一个显瘦挂件的概念。
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
啊，又是你的朋友、
他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和你的另一半，你把你的另一半喂得更胖一些更壮一些，你在他的旁边就会显瘦，这就是显瘦挂件的概念。同理，就比如说我有时候、找一个比较高大的，对吧，在一起拍照或者走在一起、那我就会显瘦。但你有可能去找这个欧式或者美式的那个平均身材的那种，他才能显瘦，就找到自己的显瘦挂件，也能让自己出现在社会上的形象显得比较那个腰围细，然后整个的人显得瘦瘦的那种感觉。
哎，所以说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往往想害你的就是在你身边的人。
也是为了他补充营养嘛，多吃一点、多喝一点。
哇，你好恐怖啊！你这个台词。
哎，啊，不过就是男女生的那个角度嘛，所以说大家不要当真啊。但确实男女性这个身材的焦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当然是站在女性的那个立场嘛，我自己也会感受到一些焦虑啊，因为社会上什么 S 腰、沙漏腰、蚂蚁腰、巴掌腰，哇，都顺着这个腰。我这个巴掌吧，我就希望那来一个手特别大的，对对对，扇一下那个。但是男性其实也没有那么，社会对他们也没有那么的那个宽松啊，就比如说肚子。以前叫将军肚，感觉还挺那个正面的那个，像现在叫啤酒肚，
是都不叫中年油腻男的福报吗？现在不都是？
哦、对对对对对，就你们互联网的，对对对，互联网人的福报就是其中之一。
是，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你去买衣服的时候，就我说淘宝店尺码单一、嗯，就我们其实女性比较多，像梨形身材，就有时候女生需要看的是臀围，不是腰围。就臀围合适才能穿，然后女装的厂家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就有时候标的可能就是这个腰围，然后给你标的那个臀围还是不准的、
嗯、
那导致有时候选那个 L 码不是因为长得高，就跟你那个差不多，哪有那个长得腿那么长然后 那样的那个身形，而是这个臀围跟腰围太大了，比如能够多出一点对吧，不同的那个 尺码、啊、像这个腰围 S 增加裤长不增加的 L 码，就类似这样的。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身材焦虑的话，可能是因为生活里面有更深层的一个焦虑在控制，这种焦虑可能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的这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性，然后就是因为这些焦虑的根源啊，我们更难掌控，所以就挑一个比较容易掌控的、嗯、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身材跟外貌上。然后女性还有一个比较专属的一个焦虑，可能是社会对女性的设定，就是说女孩子啊一定要好看，所以不少女生在中学的时代就开始会被人评论这个外貌，就有时候很多人中学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因为那个时候不太注意嘛，又是在长身体的时候，都会比较胖的那个时候、
嗯、
其实也没到胖，可能就是稍微那个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比较 比原来就胖一些些，但那个时候就会受到一些这个攻击啦，就朋友啊会说，然后最多的 还是自己的父母也会说，哎，怎么这么胖，人家小姑娘怎么样。所以确实我自己也是，我高中的时代是我体重的巅峰期，然后后来就没有怎么，就是可能要准备高考啊什么的，也没有想着要注意饮食，想吃就吃，到后面就想胖也没有办法再胖起来，可能心理上还是会有一个潜在的担心。我们看那个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研究室有一个对年轻人的求瘦意愿的研究，发现这个在大学生里面啊，12.6%的女大学生和13.5%的男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是满意的，其实比例都很小、嗯、然后有72.8%的女生希望更瘦一点，然后在男生当中这个数字只有46%。
对，其实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嘛，有时候也过分的渲染一些这种明星什么细腰啊，对吧，就很瘦的这种。
对，还有热搜就是会有、
啊、
对。
最讨厌看到这种东西真的。那个阿老师跟我分享了一些数据啊，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
就你不相信那个数字对吗？
对，真的不相信。待会儿再跟你讲一个还要恐怖的事实啊，先说啊，就是网传啊女明星的这个腰围，比如说刘雨昕是 50,Angelababy 是 54, 杨幂是 59, 然后也看到一个文章啊，说有网友分享他的好友是一个电视剧的服装师，当时呢负责一个当红男明星的一个服装啊，就知道他的身材啦啊，他这个说这个男明星啊腰围啊才2.1尺，就换算下来呢是66厘米。哎，有什么概念呢？对吧？阿老师他很善意的提醒了我说：“您看一看您的头围，我一量，也就60+呀！我的妈呀，
掐，而且掐很紧，对吧？那个头围掐很紧，就恨不得头发去掉的那种。
就真的挺瘦的，
是的，是的，这、确实在女生里面也不算那个粗的那个腰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宣传这些啊，就是、但是看到这种东西，我就会有一些。”不适感，我老实讲啊，跟我们普通胖子的这个太远了，差的啊，没错。
你老实说，把你的那个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我2.38米，我的心里话只能靠这个安慰自己啊。当然会有一些，你说焦虑吗？会有啊。再讲一个恐怖的，前段时间去上海跟几个在大学很好的朋友就吃饭。啊，吹牛！我发现呀、有些人可能有好几年没见了，我发现我的体重的变化居然是最小的。我以为我已经挺胖了。有一个好哥们儿以前都一起打篮球了，哇，那个时候玉树临风啊，因为他长得快1.9米。现在
比你矮啊。 你要老师注意保持前后一致啊。
说了一个谎话要用 N 个谎话来弥补。
啊也就两米四对吧，这样推算下来就两米四对。
他重了快八十斤。
哦那有没有那个其他的问题啊？是
有啊，就每个人都有脂肪肝嘛，然后那喝酒的时候还在笑，
是是是，
还喝酒，你想想看，
哎，你们真是，
哎呀，这个说轻度，那个说我都重度了，好像啊，大家没当回事儿，我们还没到年纪吧，也许再年长几岁，可能会
对
这个事情。
对，可能
更加严肃一些，
到四十以后可能会比较慎重的考虑这件事情啊，就真的焦虑就会来了。
对，然后为了做这个节目，我就很深刻的就回溯了一下我的这个体型的这个变化是为什么。我有一个点啊，先说别人的问题，对吧？不说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加班跟压力是挺大的一个源泉。
是的。
而且特别是当你回过神来，你年轻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怕什么九九六，我们都零零七好吗？我的那个微信二十四小时都开，我跟阿老师还炫耀过什么五分钟一定回人家信息，哇、哦，年轻的时候可自豪了这些事情。但一回过头就发现已经胖了好多了，已经回不去了啊！我援引一个数据啊，前程无忧啊发表过一个职场人加班现状的一个报告，2022年的版本啊。说 91.6% 的职场人或多或少都需要加班，近六成的这个职场人平均每天加班超过一小时，但只有啊，注意啊，三成左右的职场人认为加班会影响到自身的身体健康。
嗯，
都还没，你看都还年轻是吧，都还没有这个隐忧，还没出现，可能要过了。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过了35岁，一些跟健康相关的不好的问题才会慢慢这种凸显。
对，就是也要向那个牛老师道歉，因为这两年我没少开他的那个玩笑调侃他，对吧？其实他不知道有没有加深他的焦虑啊，我觉得非常郑重的道歉，以后万一我又说了，对吧，你就当没听见。
我都写着呢，3月5号
小本、哦、看到了小本，
二老师说了我是胖子三次。
好，以后我改一个称呼啊，来了。
啊，是啊，当然还有就是在消费上也会有一些烦恼嘛，比如刚刚说过的一些裤子啊，其实衣服上有一些，比如说我其实还挺喜欢穿那种运动型一些的快干面料的衣服，也包括你早上起来做一些运动啊、散步啊，或者甚至拿来当居家服穿，我觉得都很棒。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好看一些料子好一些的快干的面料的衣服啊，都是那种贴身的，
没错，就是有曲线的那个，
会将我们这种肚子的曲线完美呈现，你知道吗？啊，我就不知道设计这种大码快干衣服的设计师何时降临人间，对吧？一会儿、啊、给我们一些啊消费的理由，
嗯
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我笑称叫中年人的自救啊，大部分也是体现在一些消费上面，比如说一些阿老师非常啊，哎，不过他最近也买了的啊，这个智能运动的设备，嗯、什么手表
啊
手环
的，对对对，跟上你们了，是的，
那个啊不容易啊，就每天反正多走几步啊，就希望是啊能够再健康一些吧，
嗯。
而且你从这个市场上来看，对吧？今年的这个体育类的衣服的销售都是挺好的。比如说看到这个 Lululemon， 它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的这个财报，中国呢是它增速最快的市场，它在国内的门店的总量呢已经上升至了126个，而且中国也是 Lululemon 在2023年内新增门店最多的国家。
然后还有一个补充的数据，就是今年 Lululemon 的身高呢主要是来自男性，在第二季度内它的男士产品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15% 到 5.3 亿美金、嗯、
是，
所以现在它的这个收入结构里面，男性产品的收入已经大大的上涨了，可能是接下来它寻找增长的关键领域啦。
哎，不过有一说一啊，他们家这个裤子还是我觉得挺挑身材，蛮挑身材。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哦，他的问题还不是裤长哎，
是哪里？
当腰围合适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吊裆的现象非常严重。
又是那个设计师没有考虑周全，又是设计师的那个。
我觉得应该有更多本地化的这种版型吧，就对大体型可能有多一些照料，因为他那个宣传广告里面不都老是有这种就体型就比较那个重一些的这个模特嘛，就所谓的大码模特，
对对
对啊，应该也照顾一下啊男性的这种需求。
然后不过你现在说那个模特嘛，我们去线下消费的时候看到那个橱窗里面那个假人模特啊，一个我发现现在很多的那个服装店啊那一些就去掉那个假人模特，他用那种宣传画，可能是节约成本，然后看起来换起来也更方便一些嘛。然后如果用那个假人还放在那儿的话，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嗯，对，就先说你这个宣传照啊，我觉得它对身材的接受度是更高的，包括刚才讲，我不知道大码模特这个词是不是冒犯词啊，但是这个是这个市场上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我觉得还是以大码模特这个为举例，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啊。
嗯，
那你会看到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大码模特，对吧？就体重大一些的模特嘛，人家也很漂亮啊，觉得也我觉得也很健康啊，看起来，而且生活里面这种人不是随处可见吗？对，可能跟消费者也走得更近吧。我们以这个女装举例啊，因为在我比较熟悉的电商里面，女装肯定是个更大的这个品类了，相比男装啊，它相关的这种数据报告也会多一些。那在2022年抖音的这个服饰行业的年度盘点里面的关键词大码是跻身了女装产品卖点的前十名，而且大码女装在这个内容的帧数啊或者播放的量级上数据都还是很好的。特别如果你在淘宝中啊，你现在去你搜大码女装这四个字，已经有超过30万家的相关的店铺在提供相关的这种消费品。
就确实啊，看那个宣传照，我们现在也有经验了，就有点生活经验的女性买衣服的时候就不会重视说这个模特超好看，然后穿上去超好看。我们会看的就是一般普通的妹子穿上去很好看，我有时候看那个宣传照会用手把那个头遮住看啊，是不是因为这张脸，对吧？就那个，然后如果那个模特就是什么大胸细腰那个特别走极端的那个身材特别好的那个，那么我们就身材普通的这个广大的女性消费者就会看成这个就是雷，我们要避雷，因为没有那个胸围跟腰围你就根本没法穿得好看嘛。
嗯，是，哎，不过你说这个要把这个脸部你拿一个巴掌把它遮起来啊，你看那些假人啊，就是那些模特啊，就是假人模特啊，你发现脸部特征其实是基本都去除的。
嗯，对 对, 对, 对，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还有了哦，就是那种基本上是欧美人的那种五官，
是
吧？
金发什么那个，
对，很奇怪啊，
很奇怪的那个，
但现在都没有了，都是光着脸的。
对，有时候还会变成那个卡通，一个卡通的头、
哦、
或者动物，我还看过放一个鸟啊那一些，就艺术感。
是，就是包括你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与自己构建联想的空间嘛，就是你把五官的特征抹去，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基本的假人模特都是瘦版的，
对，
甚至有一些运动品牌，它会把部分的这个身体特征放大，然后你去看一些、
哦、对腿啊什么，
对
对。
那些个小腿肚子啊，我的妈呀，就恨不得是一个锐角三角形，你知道吧？就是哇，很夸张。最夸张是什么？就是他们不是要给那个假人穿袜子吗？我好几次我看到那个袜子都被扯变形了，你知道吗？
你观察得很仔细啊，带着情绪去的啊。
不是带着情绪摸产品嘛，我们就得看一些这种细枝末节的啊。有一个新变化，我去年呢就看到有一个文章，就说那国内的一个女性运动品牌，它在实体店里面已经推出了大码模特的假人，它来展示服装，就不仅仅是宣传照了，可能更直观一些吧，就来看
到。然后说到这个码数呢，其实有一个小知识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其实是曾经试图就统一过服装的这个型号的标准的。然后那个是在2008年，其中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很有意思，还出了一个就是这样的文档，标准的那个文档，服装号型女子2008，就通过这个胸围跟腰围的差， 把女性的身材分成四类，就是 A 是标准， B 是微胖， C 是稍胖， Y 是苗条。就它基本上分的就是胸围减去腰围的那个差，就比如说那个 Y 就是苗条，这个差就要达到19到24。然后如果是 C 稍胖的话，也就是胸围跟腰围的差距在4到8之间，就是稍胖。但是后来当然就没有实行嘛，现在我们都是五花八门，就每一个门派每一个品牌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个自己 的可能不知道他们怎么来的，对自己针对的那个市场可能做了一些调研，他的身材的没有统一度量衡，所以到现在我们就有很多那个烦恼焦虑是因为这个来引起的。
嗯，是。对，我也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个现在都叫什么蓝胖子，对吧？我们小时候叫机器猫啊，再长大一点叫哆啦 A 梦啊，他这个他也有腰围这个尺寸的啊，有人也扒出来，
拿把尺量的，对吧？
哎，不容易，说他老人家这个腰围和身高都是129.3厘米，
哦，为什么？
啊，就是可爱
这么宽
啊，可爱嘛，
它是宽的，对对
对，
对
吧？啊，是宽，我们可以理解，对吧？那不就你能看到它是一个小胖乎乎的这种样子吗？
对对对。
但为什么会设计是不到1.3米呢？是据说啊，看这个帖子的，他说理由呢是当时的日本四年级小学生的平均身高，哎，就是那个数字129.3。啊，是啊，
也
是
有啊，
就不能让大熊看起来那个太矮嘛，对吧？那他大熊还是比他高那个小半个头的嘛。而且1293这个序列数字呢，跟他的生日和体重都有关系。他的生日是在2112年9月3号，哎，活不到那一天了啊。然后他的真活不到了呀，
可能可以，你努力一下，
加油啊！他的体重呢也是129.3，
就
不知道真假，反正
是
这个数字
啊，
1293我已经记住了，反正。
然后我们其实现在腰围在就是人群随着年龄好像看起来越来越会变大的那个情况嘛，当然一个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平均的身高一代也是在比一代高，然后体重当然也随之上升了，营养好了，各种这个体育啊就是促进生长，然后整个人种更强壮了，那个是一个大趋势。然后亚洲人群呢还普遍携带一种叫节约基因，就是这个节约基因当然是个戏称啊，这种基因会让多余的脂肪沉积在内脏，所以就呈现一种叫腹型肥胖，也就是苹果型的身材。所以苹果型的身材比较常见，也就意味着腰围中间这一段会比较宽一些。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曾经有过一个对24万人的汇总分析，说腰围超标的人患各种疾病的风险是腰围正常人的几倍，比如说高血压就是2.3倍，糖尿病就2.2到2.5倍，其实都是比较高一些的。然后还有当然就是睡眠啦，平均睡眠6小时的人据说会比9小时的人腰围粗，就是感觉有被内涵到。
你看我说的，
对
对
对，起码要睡到，对对对对，多睡几个小时，对吧？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所以这个是一些这个各种影响因素。
嗯，对，如果看消费者端，对吧？那变大的腰围，那个更大的这个身材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消费的？首先还是服装，我觉得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点之一啊。啊，那服装的这个刚刚说过了，它的尺码的标准是不统一的啊。均码呢，所谓的均码看起来其实还是偏瘦的这种码。
对。就是我不知道，就女装我自己买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其实在整个人群当中不算特别，就是重，可能中等吧，但是我穿上去感觉正好，应该比我再胖一点的人就不太适合这个真的均码的这个意思。
是，而且你看不管是大码的男装或者女装，其实销量都挺好的，但是呢单价还是不能够定得太高。我们看到叫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它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显示啊，大码女装的需求呢是逐渐的被重视的，而且它这个市场价值不断提升。它的数据显示呢，2020年中国大码服装的市场的价值已经超过了100亿美金。而且如果你现在打开抖音这些直播间，你看到那些大码模特，如果你去看过一次，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在用滤镜， 对吧？也有瘦脸，
瘦脸瘦身，对吧？那个效果给你看的，
是可能是要来提升大码消费者他在消费的时候对这个衣服的一种认可和一种期待吧。
然后包括就是在餐饮的消费上面，你可以看，就是当然这个是互成因果的，一个是吃的多了，然后导致腰围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大呢，你又不想运动，越想吃，就是感觉这是个循环。我们做最近做的一轮就是今年的一些这个消费习惯的这个研究里面，我发现这个受访者啊，不管是在福建，我们看到有一个海鲜青年，他是就是在今年啊。特别爱海鲜，然后比如说他住在没有住在厦门，可能离厦门有个这个100公里，对吧？开车去那边就是码头啊什么的，专门要等着这个吃。然后朋友聚餐也是，就是找这些夜宵啊、下午茶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受访者都开始这个频率增加了。所以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啊，就是前面的一位长了20斤，今年就直接跟我们说，然后后面的一位。比较含蓄一些，就跟我说肉眼可见的有一点发胖，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是有感觉的，但是好像也不打算直接改变，彻底改变自己的这个餐饮习惯。
是，主要还是喝啤酒，他们里面对吧？
啤酒
多
这个，
对，喝酒多了确实是啊。而且我们发现，大家对这个营养的这个概念都是有点。就是跳跃，就有时候特别讲究，有时候又特别不讲究，对吧？我们看到里面有些人他一边吃火锅、甜品、奶茶，但是一方面他又说最近自己在吃减油、减脂、无糖的东西。
我感觉你在内涵我什么？
没有，我还想了那么久
啊，
一时语塞。
好，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普通消费者他的日常嘛，对吧？
对的，
他对，那没办法，有时候你受不了这种甜食的诱惑，那总归吃一点的呀。然后你吃了以后又会啊，我是不是应该，对吧？这个反正宣传上，对吧？大部分的宣传都会讲要吃一些无糖啊、少糖、少油的东西，所以你就在不断的这种轮回中，你的体重可能就有波动呗，在这个里面。
然后在服装之外，其实我们去公共场所的消费啊，一些周边的那个消费涉及到的东西，其实也会有感觉你的腰围增加之后带来的一些连锁的影响。就比如说廉价航空的那个座椅，就是它其实比较窄的设计的，比一般的那个普通航空要窄，所以很多人会说坐得不舒服。一个是因为这个其实和那个人因工程学有关嘛，就角度啊，还有我们现在的那个腰腹力量如果不够的话，其实不能 hold 住你坐得挺的那种姿势的，你一定要靠着歪着才行。
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宽度，椅子的这个宽度跟深度，其实因为你的身材屁股啊、肚子啊那一些
越来越窄、啊、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抱怨这个椅子太小了，你会发现然后当然廉价航空嘛，就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要多放一点那个椅子嵌进去嘛，这也没办法。包括这个以前坐的这种戏院的椅子、剧院的椅子，如果没有翻新的话，不知道如果有机会去比较旧的那种，你会发现以前的也是比较窄一些。
窄啊、
然后还有就是地铁上海因为大概20多年、30年吧，可能之前就开始有地铁了嘛。你会发现那个地铁座椅啊，就是原来它的一般标准设计是坐6个人。但你现在去看那个6个人啊、正常6个人坐进去其实很挤的。一个是因为大家的体型。就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我们心理上想跟别人不要肉贴肉，就是贴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所以现在很多地铁你看那个坐6个人其实坐5个人的。因为5个人坐起来好像就差不多，你想嵌一个人进去发现非常的困难，就只能嵌个小朋友可以的嵌进去。然后当年地铁就是上海有地铁1号线刚开通，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很久，可能20几年、30年前了。那个时候地铁上能坐7个人。因为我清晰的记得，因为以前我很小嘛，那时候我跟父母去坐，我爸爸
就
说看他6个人，我就
那
个嵌进去的第7个。
okay.
就是差不多6.5个人吧。
是、
啊、就是你算一下，确实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个平均的这个宽度啊，就没有现在那么大。 大一些。所以你去回忆如果之前跟现在的话，我们的腰围增加这件事情，当然整体代表我们身材变宽嘛，还是带来一些，就在我们国内自己看这个所有的那个公共场所设计的话，确实带来一些变化的。
都不说以前啊，现在啊，有些那个露营的椅子啊，折叠的呀，它可能是为了显得它更轻啊。我有一次做朋友的，我就想起那个小品，就是怎么把一个大象塞进冰箱，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这好有一比呀，谁是大象啊？
不知道。啊，而且现在有些那个廉价航空都还推出那种叫什么高端经济舱。就是为了能多出个十厘米什么之类的，
然后包括腿也大家也长一点了嘛，
舒服一点，
腿也长了，
哎，对，也长高了嘛。
啊，然后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消费者端的一些感受，然后引起的一些这个变化。当然，在经营者端，从好处看啊，对他们来说商机来了，腰围一肥，他们的商机这个铃啊就开始响了，说哎，这个生意来了，哎，生意来了。然后当然有一些就是还蛮，我是感觉蛮鸡贼的，就是他们店铺里面用这个尺码来筛选客户。当然现在因为网购的人群越来越多，对吗？也足够的那个客，所以这两年你看那个出圈的热门话题啊，就比如说码数越来越小，那个 BM 风我们以前也说过的，太极端了，80斤以下什么才能穿之类的。然后之前有一个那个女演员，就张馨予发微博抱怨过，有一个品牌的女装尺码，说有个牌子的衣服很喜欢，可是连她家的大码我都穿不上。就女演员其实一般的身材都比普通人要来的那个瘦一些的，要上镜的需要嘛，但是你们看到因为店主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品牌商啊，码数的分档开始越来越少了。就比如说我们理想的可能最好有88，就是64、99、81，就各种的那个腰围、胸围、臀围都给你对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实际上越少的码数的分档可以越减少成本，因为增加尺码往往意味着这个更高的这个成本嘛。做小码或者均码的这个女装，小码的话当然布料什么都可以节约了啦，均码的话就一个一个那个码数就所有都涵盖了，打版都不用打几个，有效节约成本。然后如果你现在去网上买衣服的话，你就看到详情页就没有表示具体的肩宽、胸围、腰围、用料这一些的数据的，我一般就不会考虑了。就感觉一个就是他这个进货可能是那种代发的，他自己也没有详细的材料，还有就是敷衍那个消费者，只标一个你是比如说105斤以内就能穿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敷衍，你那个又不是一个麻袋都套进去就行了那一种，对吧？另外就是 L 码的那个衣服就可以卖给这个身高165、175的女生，但如果她在 L 码之上面呢，再分到 XL 啊、XXL 啊，但出现一些就是冷门的那个码数会始终卖不掉。然后库存的服装的回收其实是还是蛮残酷的，因为一般是回收是按照斤的，有的是几毛钱。哎，可能贵的也就一两块，这一些的话是等于就是浪费掉的那一些成本。
是，我看广东有一些那种二手的批发的市场，就真的就几块钱一件衣服，好多，在看到可能就是你说的
那
些，就
那还贵的，我感觉可能都他就 几一块钱两块钱收进来，然后再分开卖那个。
是，我多说一个啊，就是因为我之前啊就帮公司做过周边，就是衣服，你刚刚讲到尺码，我就非常有感受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尺码都乱标的，就是它那个 XL 啊根本不是 XL，就是然后你做这种衣服呢，就是同事就特别的抱怨啊，就是所以就提醒各位内容创作者，如果要做周边啊，我觉得千万刚开始不要选衣服，首先这 SKU 就多，对吧？
是
浪费钱啊，做帆布袋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是统一，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人都在做帆布袋，也是解决这个尺码多，就那就费钱嘛，刚开始你也不知道卖的好不好嘛。而且如果你对比我们国家跟美国，就发现有一个还挺有趣的这个现象，不过刚刚讲这个尺码乱标嘛，对吧？明明你应该是要穿这个 L 就已经可以的，但是可能你要买到 XL 你才能合适，在一些这种文化山上面真的是这样子。
文化山，对对，
是文化山吧？应该叫，这个名字很古早、啊。
对，
周边产品、
这个、
啊，周边产品啊，就你很容易造成一种本来人家身材就还蛮正常的消费者，对吧？ 我那件衣服要穿三个叉，我的妈呀，我都要哭了。当天那个叉都乱标的，真的是。现在美国呢，也就特别好玩，它有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啊，就它有一种虚荣尺码的这种现象啊。它这个，比如说你本来只应该穿这个 L 码的，对吧？但它 M 码就给你搞定。让你觉得哇，我现在这个身材还 OK 呀、啊，对吧？减少一些所谓的身材的这种焦虑吧。但是呢，那可能这个尺码越来越不准啊，也不知道你应该选什么样的尺寸才能够适合自己的这种衣服。所以在有时候在电商里面不老得退换嘛，有些人就是买五件，然后只留下一件，其他退掉，退换率高，也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没错。然后相应的话呢，这个对商家来说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可以创造一些商机的点，就是提供修改衣服的这一种商家、哦、他可能这个是因为小的修改可以让他这件衣服适合更多的不同身材的人嘛。我自己试过的就像优衣库，它是可以免费改裤长、主要是免费这两个字吸引了我对吧，
那个
我同样也有这样的，就比如说裤子太长，然后腰臀的那个正好那没有那么长的腿嘛，就只能让他去改、
哎、真的
这个还挺方便的。
谁有那么长的腿，哎呀
又来、哎、对，不要，我们要向那个有那么长的腿的人道歉，是有人有
这
么好的身材、
哎、的布料最终他去哪里啊，我一直有这个疑惑
是像这些，就是我有时候想买裤子，哎，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这个特别的选择的话，我就要去优衣库买吧，因为他有这个免费改的、就不用再另外找，现在另外找好像也很麻烦，越来越少了。有以前有菜场啊或者超市的某一个角会有的，现在有也不太，感觉越来越少这些做手工的这个生意的人。
是我们小区有一个，我之前
对可能在大一些的小区会有啊。
是改过一件户外的衣服，因为是这个美国码嘛，就最后叫什么，就是欧码嘛，很长啊，那个袖子。就我只是穿，而且我穿 L 码，袖子
有谁有这么长的手，这么长的腿，就感觉。
其实人家在设计里面的户外的衣服，它袖子要长一些，你有更多的这个就适用性嘛。但是老实讲啊，我不是一直都在户外生活的。
谁想到那个我们这里穿的人就在各个园区啊，什么那个 CBD 啊那些地方穿呢？
哎，谢谢你的嘲讽，但确实是一个正常的或者是普遍的现象吧，就是很想把这个袖子改短。
是的
啊。但是呢，当我改短之后呢，那种真的就玩户外的就特别看不起这种行为。就因为你改变了他的这种
一个奇怪的鄙视链
啊服装的用途嘛。
是是是，
就是。然后多说一个啊，就刚才我们聊了这个退货率啊，我们也在这个收集信息的时候就看到说大码的退货率是明显的高于小码的。然后他们总结了一些原因啊，就是还是这个尺码标准的问题。他尽管他标了大码，但是呢对这个大的标准大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买回家发现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这种身材，对吧？也不知道是要是一个加还是两个加，那你不合适要换嘛，因为现在运费险啊什么都不挺方便的嘛。我们援引一个看到的这个数据啊，他说有一个女装的一个店主，他就说他的店啊小码退货率呢能在 45% 左右，大码呢是在 65% 左右。哎，他的同行啊在一些电商直播播出的服装有些大码的退货率甚至高达 70%。
就是店家灵机一动减少这个码数，我只做超小小和中啊，我大码都不做了，就感觉这个原因。大码女装也很大的市场，但是因为价格上不去，所以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销售额啊可能还是不是达到一个赚钱的这个程度。
对，而且款式上也他的选择也有限一些。
是好，就是希望有时经销商品牌商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市场。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大概就是告诉大家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确实整个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的这个腰围啊平均就是在上扬，就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对。和那个平均数据相比，其实有一半人就差不多应该有一半人是在这个之下的，没有什么大的必要。唯一需要焦虑的是它引起一些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对吧？然后对外形上的要求应该是积极的， 不要变成一个非常消极、影响各种食不安，对吧？吃不香这样的一个因素，也影响我们其他的消费。还有就是提醒这个要让那个尺码准一点，尺码准一点。
我还以为你要提醒我每天要8000步以上呢，吓死我！
我不能再说这个了，我感觉我每一期节目都要给你道歉，我不要说了，以后坚决不说你的身材，
很难，
不能增加你的焦虑啊。
好，那我们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呢，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当然也非常开心，如果你能够订阅关注我们这个播客“消费新知”，每一期呢跟你聊消费的新数据、新趋势，以及我们两位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些观察。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们讲的还可以，欢迎分享给你的3-5好友，这将会是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就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继续与你在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